听众朋友，由于核危机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北京终于对朝鲜的核岛开发进程试图进行限制。虽然中国和朝鲜两国官媒就半岛局势开打口水战，说明中朝关系正在受到史无前例的考验，但中国围绕朝核问题的外交努力也正在一步步展开。除了与日本等东亚国家加强沟通之外，北京也在借助东盟国家的力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就与菲律宾总统通电话，谈到朝鲜问题。先来看看中国和朝鲜两国官媒大打口水战这一难得一见的局面。最近一段时间，朝中社曾经三次发表批评中国的署名文章，但是前两篇都没有直接点出中国的国名。5月3日，朝中社文章点名批评中国，文章题目为不要再做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的言行，抱怨中国把半岛局势升温的责任全部推卸给了朝鲜，并且称朝鲜不会乞求中朝友好关系。该文点名批评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刊登多篇有关朝核问题的文章，事理不分，构成了对朝鲜自主合法权利和尊严的侵害。被平壤当局点名的中国媒体《环球时报》也立即在5月4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与朝鲜论战，不对他拥核妥协。该文作出回应说，朝鲜的文章除了表达更大的情绪之外，没有什么实质的新内容，就像是一篇充满激情的论战文章，中方不必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我们表达我们的，他们说他们的。这似乎是一篇低调回应朝鲜的文章，但外界仍然注意到这是朝中社第一次点名批评中国。北京方面似乎不想对平壤官方喉舌的文章过于计较，但此事起码显示北京高层与平壤高层间的关系存在着问题，所以该评论呼吁中朝开展高层对话，因为只有高层沟通才可能形成必要的引导，把平壤拉出核武器珍贵如生命极端认识的牛角尖。该文还自信地强调，中朝关系的主动权无疑掌握在北京手里，朝中社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他发几篇批评中国的文章，影响不了中朝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态势。北京就朝核问题正在进行不同的外交努力，其中受到关注的是北京正在恢复与日本的关系，为解决朝核问题铺路。5月3日一直力挺安倍的日本自民党副总裁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率领一个日本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在北京会见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前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双方就如何应对强行进行核岛开发的朝鲜及改善日中关系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唐家璇表示，中国将要求朝鲜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中日双方就合作对应持续进行核岛开发的朝鲜达成一致。北京高层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外交动作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3日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话时也讨论了朝鲜半岛危机等诸多问题。杜特尔特向习近平分享了对于朝鲜核危机的立场，并特别提及北京在解决朝核危机方面能扮演的重要角色。菲律宾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东盟区域论坛是朝鲜为数不多的可以有显示度的外交场合。在东盟十个成员中，与朝鲜建交并在平壤设有使馆的就有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老挝五个国家。以上国家在朝鲜的对外交往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马来西亚。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被暗杀前，朝鲜与马来西亚关系非常好。马来西亚是朝鲜唯一给予免签待遇的国家。历史上，朝鲜和美国的多次接触也都放在马来西亚。 在朝鲜的金融外汇市场上，马来西亚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朝口水战和北京的外交努力，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